上个星期六严行姐带领的这个第二十章，对吧？在开头我们就去学习了，在二十一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时间是连续了十九章的时间吗？我们知道不是。到二十一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已经在旷野绕行了三十八年。一开头呢，米利暗就死在了加迪斯，然后到这个二十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伦也离世了。所以呢，二十章我们就看到的这个地点哈，他们当时是在加迪斯，然后人物呢就是旷野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以色列人。然后在二十章结尾，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所以我们看到神所给这个亚伦的殊荣，因为一般呢以色列人只会哀哭七天，但我们看到为亚伦是以色列全家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那么接着下来就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的头三节。请小敏姐妹读一下好吗？好的，谢谢。没有。
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的名便叫何尔玛，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
好的，谢谢小敏姐妹。所以我们就看到，谢谢，那个以色列人是在加迪斯在为亚伦哀哭，结果呢住南地的迦南人亚德拉王他听说以色列人从这个亚他林路来，这个亚他林路原文应该指的是探子之路，不知道是不是其实说以前的那个十二个探子是那条路，就它的原意是这个，就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个征战呢不是说是双方正式的交战，而是说他们在暗中就掳了几个，就偷袭以色列人，掳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向耶和华发愿说，向耶和华起誓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那么耶和华呢应允了以色列人，就把这个迦南人交付给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这个地方就叫何尔玛。那么大家记得在哪一章经文里面还有提到何尔玛呢？上一次讲到何尔玛的时候是在哪一章？十四章。谢谢王云，就是我们问题中提到的这个哈，十四章。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那么所以我问大家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何尔玛是我们这个十四章四十五节中提到的何尔玛吗？是的，
是的
啊。为什么是的？说说看，文平，
他是说不是在那边打圈圈吧？就是在那里旷野绕行，他们
到了这个同样的第二同样的地方是荷尔玛。
好的，你还记得当初在十四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十四章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就是所打听的探子报告这些，就是派那十二个探子去。
对，在十四章的时候，他们是自己请求要去探一探那个地方，对吧？所以摩西就选了二十个探子去让他们去看一看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是怎么样的。结果他们回来之后怎么样啊？
就只有两个人说那个地方是美地，那个果子长得又大又好，其他的人都是说哎呀那巨人啊好害怕，就是没有信心。只有两个人是有信心，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
对的，非常谢谢文平姐妹啊。所以就是让我们回想起十四章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啊，是不相信，完全不相信神，对吧？就相信他们看到的那些是巨人啊，就是那些是吃人的，他们就像蚂蚱一样，对吧？所以呢神就跟他们说，他们怎么样差一点就完全造反了，对不对？然后神对他们的审判是怎么样啊，虽然饶恕了他们的这个罪，但是呢那一帮人怎么样啊，他们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对吧？不能进入迦南美地。而且到最后神要他们是要他们怎么样呢，在这个旷野里面要我们可以看一下十四章的时候，向他们宣布审判，对吧？他们的尸首，你们这个尸首
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中间凡被数点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里，唯有这个加勒和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呢却可以进去。所以摩西就将这话告诉了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然后呢清早起来又上山顶去说我们有罪了，那我们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次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而且告诉他们，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但是当时他们却怎么样啊？善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所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荷尔玛。所以上一次他们在荷尔玛的经历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
失败的，
是一个失败的经历，对吧？但是他们这一次在荷尔玛是怎么样啊？
是胜利的，因为耶和华已经应允了，是吧？
对呀，这一次他们就跟原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跟原来的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些不一样吗？
不一样啊，他是向耶和华发愿书啊，
对
啊，就是说请求神，你如果把这名交代我就，你看他你若我就说明他是先请示的，先请求神的，是吧？这是敬畏的表现啊，你若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以色列人被掳走了几个，看上去他们是好像又有失败，对吧？但在这一次他们没有惧怕，他们呢向神发誓，求神 来帮助把他们把证明交付到他们的手中，所以神与他们同在，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所以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这个地方便叫荷尔玛，荷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但是呢，就像以前严英姐说过的，有一些词它有两重意思，而且这两重意思是完全相反的意思。那么荷尔玛的意思可以是庇护所，但它的字根呢是进行毁灭，进行毁灭的原文就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毁坏。所以这一次以色列人他们是愿意放弃得胜后的战利品，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在38年前那个旧时代的百姓，他们靠自己，什么都想自己去做决定，结果呢，神使这个荷尔玛成为他们的庇护所，因为他们被杀退了，直到躲到了荷尔玛，对吧，成为了他们的庇护所。但是38年之后呢，当他们凭着信心向神求，去寻求神的帮助，相信神的能力的时候，神就引导他们在荷尔玛做这个完全的奉献。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神就是给他们有学习一些小小的功课。虽然他们一开头被这个迦南人掳走了几个，好像他们是有失败，但是只要我们在那里还是不灰心失望，还是相信神，向神求帮助，所以你看我神就领他们在哪里又凭着信心重新得胜。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打的第一场胜仗。所以我们看到在同一个地方，在一个原来失败的地方，现在他们得胜，完完全全的得胜，把这个迦南人进行毁灭，完全的毁坏，而且呢是把他完全的奉献成自己，完全不要任何的战利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在培训和带领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呢就是前面1到3节的内容。大家对这个前面1到3节的内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这个大概的位置，亚拉德王，这边是南地别是巴，荷尔山在下面一些。这个亚拉德应该是在希伯伦以南，不是很远的地方。
我上次讲了一下，今天的这个出埃及的路线图基本上是错的。所以不可能是在图的，就是沿了这个图上沿海的这个左侧，而整个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沿海的右侧。
右侧。
对。所以呢，这是就是网上给的地图，基本上都是这样。加迪斯也不在那边啊，包括那个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西乃山也都不在。但是我那个，因为这个地图，它上面标的地方也是估计出来的，所以我们只知道呢，大概是在这个沿海的右边，他们在这里，当然是在沿海的下边了，在那个南边，在那里这周游了38年。然后从那个地方呢，一直是在这个死海的东边，然后往北走。这个过程中呢，发生了他们的战役，发生了铜蛇事件， 包括后来他们就是在这二十一章中，这所有的征战都是在图上哈是沿海的踪别。所以这个图，那个荷尔玛那个地方呢是老图哈，不一定准确，给大家这么一个概念吧。
是，所以我后来看那些图，我也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走呢？有一点
对呀、
啊，在东边呢就说得通了，在这边就说不通了。对的对，是，好的，我们就不看这个图了。那么云姐对前面这三节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挺好的，特别是荷尔玛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新的一代在成长。然后我们就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真的看到哈，上去下来哈，这人的光景，但是呢，每一次上去都不是靠着自己，每一次下来都是人的软弱，人的这个失败啊。所以我们经过跟着以色列人走旷野路，我们也体会到我们自己跟随神的生命，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对照哈，并且因着这样的对照，我们学习更加的仰望神，因为靠我们自己，每一次我们都会失败。好，我就补充这几句。
好的，非常好，谢谢。刚才我还提到，在开始之前，我跟严姐提到哈，就是说，我前几天收到了这个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的七月刊，这里呢就。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们也收到他们的这个期刊，它是用 email 的形式发出来的。那么他们呢就有总结到，因为他们之前在五月到六月份呢有几个那个星期一都是开查经班，他们是这个叫福音 DNA 的培训查经训练。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呢是挺受感动的，也挺受启发的，也希望就是我也是一直都记着我们查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查经是真的是首先是理解经文，然后呢是让经文进入生命，就像这个经文进入到我们的 DNA 里面，对吧？进入我们的生命，而且可以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像刚才严姐妹提到的，就是说在以色列的这个出旷野的这个出埃及的这个经历，也是我们其实可以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看到随时随地的都是需要神的帮助。我来读一点就他们的这个期刊上所写的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们在学习查经当中也是有一些启发。他说呢，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 DNA 的查经法精准的击中了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他的一些痛点，所以呢他从三个极其落地的维度呢刷新了他的查经的理念。第一呢，就是首先是对文本本身沉浸式的探索，我们不再是一个现代人的旁观者视角去生硬的拆解经文，而是被引导着设身处地带入到故事中的人物里，或是还原到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目标观众中。这种极强的代入感让他就是第一次如此鲜活地触摸到经文原本的温度和增长。所以我想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旧约，特别是这个旧约的经文故事性很强，其实情景性很强，我们也是不管是我们代查经的还是大家一起来学习经文的，我们都努力的去进入到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去。第二呢，就是将文本与福音进行连接，这是整个过程中最让这个作者震撼，也是打破道德说教的关键环节。 他说我们不再停留在我要像大卫一样勇敢的自我施压上，而是学会用福音的视角重新审视经文，去发现这篇经文是如何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恩典的。这个呢就让他恍然大悟，原来经文的圣经的每一页都在讲述那个极其荣耀的福音。最后呢就是化为行动的决心，说每次这个查经的落脚点不再仅仅是我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而是带着提炼出的真理的经历带领大家一起呢下决心，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怎么样通过具体的行动去真正的活出神的道，而不是那个就是说倒立的不倒翁。就是有很多这个脑子里面塞满了很多的神学知识，看起来很高大，但是呢行动的根基却很薄弱，在生活中稍微遇到一点风浪就非常容易跌倒。所以我在想，其实我想那严英姐她带领大家查经一直以来的这个核心也是这样，所以让我们一起都是怎么样把我们查经把圣经的经文都和这个福音的真理连接起来。今天我们要学的下面这个经文呢更是和福音联系的非常的紧密。
孙源，我听你的声音就是音量有点小。
哦，是吗？
我因为录音我希望更清楚一些，但是我没有去试哈，可能
okay, 我这里好像已经显示是最大声了。
现在好。
OK, 那我离得稍微近一点。
好。
可能我刚才低着头读那个。好，那我们来学习下面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他们生命中的起起伏伏，对吧？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高有低的时候。好，那请文斌姐妹读一下这个好吗？
好。第四节到第九节民数记。
对，
第四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妒神的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神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万只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万只铜蛇就活了。
好的，谢谢文平。那么所以我们就看着呢，他们接着继续的起行。那么前面在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对吧，那个神是要他们呢绕行这个以东地，他们想从以东地穿过，但是以东王却怎么样啊，不允许，即使摩西说的非常的诚恳，对吧，一开始讲到自己埃及人就是讲到埃及人怎么苦待以色列人希望能够博得以东王这个亲戚的同情，他们一点也没有然后后来说允许，求你允许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对吧，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也不行。然后说我们要是喝你的水吃你的东西必给你价值，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但以东王就是不同意，你们不可经过 而且率领许多人出来，对吧？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呢，因为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所以他们就转去离开他，从这个加底斯起行是到了这个何尔山。所以他们这里从21章第4节开始，接着这个20章这里说的，他们从何尔山起行，那么就要往红海的那条路去，要绕过以东地，而不能穿过以东地。那么百姓呢，就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啊？他们刚刚在何尔玛打了胜仗，然后现在呢，他们可能心里面更想着要尽快的到达迦南美地，对吧？结果以东这里就遇到了困难，要绕行，然后这个路呢不好走，心中甚是烦躁，然后就开始发怨言了。然后看他们说的是什么样的怨言呢？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大家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孙元，我稍微补充一点哈，
哦，
就是往红海那边走，从这个何尔山，就是以东地哈，那片地确实是不好走，基本上正式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为什么以东可以借着把守那一条路就吃不清喝不清啊。那条路呢，就是穿过佩特拉古城那个路，现在拍出来就那条路。那个拍出来是后来应该是这个18、19世纪才发现的啊，就是埋没了很多很多年。宋牧师，你们去过那里对吧？宋牧师，他们这个去圣地的时候到那个拍，对，你可以介绍一下啊。他基本上只有那一条路，那条路要不让走，就真的很难走。
那个地方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去看当然是非常的美啊，但是呢，如果在那里走，那都是沙漠，我们去的地方啊都是沙漠啊，实在是可以说是没有路可走的。
是，其实看那个就是看佩特拉的那个照片，好像那个城都建在很高的地方，然后一片红土岩石，
对，红砂岩。
嗯，
好，你接着不打搅了。
哦，没有没有，谢谢妍姐补充啊，就是那个路，非常的难行，他们心中就开始烦躁，就开始又发怨言了。我们看到前面以色列人已经怎么样发了好多次的怨言了，这一次的怨言是怎么样？又说神为什么把他，虽然他说你们，但其实说的是神，对吧？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大家想一想，这发怨言的主要是哪些人呢？
你是那老一代的吧？
应该主要还是个老一代的。
老一代哦，对，因为他是说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如果是第二代的话，估计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当初在埃及怎么样，是吧？所以他会有比较，
对对，
就会知道没有粮没有水。
他们没有以前在这个埃及的经过，什么吃火锅对吧，什么有韭菜有黄瓜。所以我们看到这还是老一代的，而且的确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神给他们的惩罚是什么，神宣判的审判是什么， 他们一定要死在这个
旷野，
对吧？所以他们是一定要死在这个旷野的。然后这里，
所以在我这边插句啊，有可能还是有新一部分是新一代的，因为他们当时三十八年前神说，是20岁以上的就不能进新疆到进了迦南地，20岁以下的，所以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也是有从埃及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有一部分还是第二代的，所以我觉得第二代的他们的心思对神的抱怨还是受第一代的有影响的，可能这边有一部分的是这样的。我觉得
对，是的，是的，谢谢毛毛弟兄的补充，就说这肯定不会是只是第一代人，但是我想一遇到困难就会怎么样啊？就马上发怨言的，可能主要是那个第一代，然后他们影响到其他人，那肯定也是有的。但我们就看到他这里说是啊，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已经定了，对吧？他们必是要死在这个旷野的。现在他们还要再走这么难走的路，然后他们现在又抱怨了，没有粮，没有水，然后他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个淡薄的食物指的是什么？
就是玛拿了，
就是玛拿，对吧？那个白白的小小的像盐碎纸一样的玛拿。那么从百姓这些话里面，从他们抱怨当中，你看到什么？你感觉到什么？
我感觉到人就是人性都是这样，一困难一遇到困难，环境恶劣了，就心里就烦躁了，就开始怨言载道了。很多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是这样，碰到什么困难，大家就互相会埋怨啊，这样。这个是就是。这个人性就是这个也是罪性，估计是不是？是不是说，
就是完全没有感恩的心，对吧？只有挑剔，只有埋怨。
特别是这路难行，这个路一难行的话，他就是就开始抱怨了。这个人弱点就是这样，就是罪性就这样。
好的，谢谢文明姐妹。那么，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百姓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想一想，他们以前抱怨完之后都发生什么事情？
叛乱，
几乎是叛乱，
这次就是对，这次是求就认识到
对，几乎要把摩西和亚伦用石头打死，对吧？几乎所有的人就开始要。叛变一样的，军队叛变一样。但是这一次呢，当神用火蛇来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啊？
认罪，
他们就知道自己有罪了。是的，
认罪意识，他们自己。
那么这里说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是神突然就把火蛇放进他们中间吗？是神惩罚他们，把火蛇放到他们中间，就像好像哎，打开一个口袋，把火蛇扔到他们中间吗？
应该在旷野本来就是有
蛇，本来就有
蛇，
对。旷野中很多蛇，
所以我们看在那个生命记，他们生命没错的，在生命记第八章十五节就说了，旷野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是有火蛇、蝎子，是干旱无水之地，对吧？其实这个东西本身，火蛇和蝎子应该是到处都有的。 而且他们也是完全没有水喝的旷野之地，但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是怎么样啊？他们没有受到火蛇蝎子的攻击，对吧？他们没有水的时候，从磐石里面都会有水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活在恩典中的罪人就是很容易对恩典麻木，就像我们享受的阳光、空气，对吧？水都觉得好像是本来就如此，理所当然的。其实没有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供应，就像这个出埃及的这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没有想到神每天供应的玛拿，对吧？他们不用种，不用收，不用去煮，他们就有这个食物吃，他们却说他们的心怎么样，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所以我们人总是眼睛盯着没有的，不为已经有的而感恩。所以神呢，这一次来训练他们的方法呢，就不再是像在米利巴水那样，他们发怨言，把摩西击打磐石，还让这个水出来，而是撤回了他保护的手，就任凭火蛇进入百姓中间，所以让百姓知道自己呢，原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么火蛇呢，就指可能是他被蛇咬以后，这个伤口可能红肿，像火烧一般的感觉。但我们也看到，在经历了旷野漂流的这个新世代，他们不再像上一代那样的顽梗，对吧？当神的管教一显明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到自己有罪了，承认自己是怨毒神和摩西，所以呢，就向求摩西向神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不一样，我们也看到神是如何的来带领他们。那么当摩西为百姓祷告之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么我们看一看神的救法是怎么样的呢？是让摩西制造一条火蛇，那么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金属也有它的含义，对吧？铜代表什么？我们以前讲解的会幕的时候讲过，对吧？
会幕是属地的，好像是说跟地是接触的很。
不是。
铜。
金是表示神的荣耀，这个还有银，然后还
有。不是有审判的意思。
对的，银代表救赎、赎罪、赎银，对吧？然后铜是代表审判，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祭坛都是铜做的。所以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知道福音，对吧？我们相信神的话。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你这样说，他会觉得，他会怎么想？
觉得这个铜蛇有什么作用？是铜蛇救
他们会，我觉得他们就会觉得这不合逻辑，对吧？也不合理性，怎么可能呢？这跟神话故事一样，铜蛇怎么会治病呢？但是事实就是，凡被蛇咬的，你 愿意望这个铜蛇，你愿意相信摩西所传达的神的话，你就得医治了。
这有预表性，我觉得你看挂在胆子上，不就是像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这种，是不是？
对啊，你从
像旧约都是
新约里面哪一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新约哪一个经文哪一个福音书里面讲了这句？
约翰福音的三章的14到15节。
好，请茂华弟兄说一下。
看约翰福音的三章，是这么说的。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好的，谢谢。对吧，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的14、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右边这张图呢，就是在这个尼波山上，就是那个摩西站在尼波山上望向迦南美地的这里，这里立了一个，模仿这个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有这样一个雕像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像十字架的样子，对吧？一个铜蛇挂在这个杆子上。这个柱子应该也是铜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怎么样的救法呢？他不是说立刻让这些火蛇被除掉，而是让摩西制造一条火蛇。这个火蛇，这个铜蛇，它有没有毒性？
没有，没有，他是有治愈的能力，就活了嘛，就让人复活。
所以这一个没有毒的铜蛇挂在杆子上，它预表什么？
拯救，
耶稣基
督拯救，拯救从死，从把我们从死里脱离死，能够复活，这个就是，
对，是。就是你看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这个蛇是没有毒性的，对吧？因为它是铜的，它只是代表审判。那么人子，人子也被举起来，人子其实也有象征了，人子没有罪，他是完全无罪的。而且我们就看到这里，就是你只要神把这个救恩告诉你了，他怎么样救你的方法告诉你了，你只要一望这个铜蛇，你就必得活。那么神把救恩告诉你，你愿不愿意相信？那么你愿意相信，你去望一眼蛇，你就得活了。
这个让我想起来一首诗歌，叫做《当仰望耶稣》，是吧？就是那首很好听的诗歌，就是定睛仰望耶稣。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不是说这个铜蛇它本身有医治的能力，对吧？是人愿意相信神所说的，去望这个铜蛇。所表明出来的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话语的顺服，这个是让他们支取了这个神的医治的能力。因为只有相信的，只有愿意照着去行的，你才得活。所以同样的，只有当我们怎么样愿意相信，在信心里面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在信心里面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赎了罪，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救恩，这个白白给的救恩，不需要我们去付出各样的劳苦付出各种的代价去取得的这样的救恩。 所以这一句话是啊，神主耶稣亲自解释的，对吧？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预表了他以后也要这样，一个无罪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我也想到以弗所说的这句话，这个就让我更加的明白这句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对吧？那么被火蛇咬的以色列人，神已经把救恩显明在那里了，只要你望一眼这个挂起来的铜蛇，你就可以得救，神的救恩清清楚楚地讲明了，只要你出于信心，你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救恩呢，这一个得救完完全全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也不出于我们的行为。大家对铜蛇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理解到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怎么样相信神的救恩，相信神这个白白给我们的礼物，凭着这个信心去支取？所以神的救法跟我们人的救法就是不一样的。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刑罚是最羞辱最卑微的刑罚，但是神却是借着这个可能聪明的人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相信。所以救恩神说不是像这些聪明人高贵人显明的。
铜蛇这件事因着愿福音向我们，特别是主耶稣他亲自来解明，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中呢，他们以色列人借着摩西五经都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个经历，但是他们只是作为一个事件一个事实来接受。那这个里边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其实没有人能够说明，直到主耶稣自己亲自的来解明。而且我们都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大家好像就只是单单拿出那一节来，这一节和前面两节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当我们现在来我们学了铜蛇的这个事件以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约翰福音的三章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稍微花一点功夫把它放在一起去看，而且这几节在结构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是主耶稣特别的在这个说的时候是有一个表达上的技巧的，是为了让我们既明白铜蛇这件事，同时也明白耶稣及他以后要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这件事，他是形成一个非常非常的整齐的一个结构，你都可以列表把它画出来，因为我曾经做过，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啊。那么其实这个故事有很多我们可以问的啊，当神看这个以色列人被火蛇咬以后呢，那人会以为最好的医治不就是给药吗？ 或者是把这个蛇都变没了，神没有用这个方法，神用的是一个极其这个不可思议的方法。我们知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是神就让他们去看这个蛇啊，而且呢告诉他们，你一望你就得活，你不用做任何事，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指向你要一件事，你有信心，你相信，你看这一眼能救你，而这个信心你要没有，你要不信，哪有天下哪有这样的事，你不肯去望，那你就跟这个拯救没关系，这个拯救就不临到你。所以很多人说啊，到底是百分之百神的拯救，还是说神做99.9%，我做了啊那么0.001%呢？凡是这样想的话呢，会把那个望也当成自己的功绩。不是，人完在救恩上，人完全没有功德啊。那么望是信心的表达，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啊，那么你的信就救了你，但是拯救全然出于神啊。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死了怎么能忘呢啊？其实呢，这里面涉及到希伯来文化中呢，他们对死的看法，一个完全不能动的这样一个人，他就像死人一样，你也可以用死来表达他。但是一个人只要还没有死，神有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就是给人可以听。所以神经常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只要没死，人的听力不会消失。当你全身都不能动的时候呢，眼珠可以动，这就是神留在人身上最后最后最后的恩典。你仍然可以听见摩西那句话啊，你望就得活，你要听见，对不对？然后你凭着信心，你的眼珠愿意向那个杆子转过去望那个铜蛇。你看到神恩典到什么程度，给你留下最后最后最后的那么一点可能，只要你有啊，真的是芥菜籽那么丁点大的一点信心，你就能够凭着啊神的应许得着生命。好，我就补充了几句。好，下面交给孙源。
谢谢妍姐的补充。的确是这个妍姐讲的，就让我想到。其实对这个临终的人，对吧，他们最后剩下来的就是这个听觉了。这里让我又联想到，所以好像真的是要到了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只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不是啊，真的到了人的尽头的时候才开始真的相信神。我们再把这个约翰福音3:14-16连起来读一下吧，请小敏给我们再读一下好吗？
小敏打开话筒了吗？
是读那个13:14-14:15-16，第三章的14:15-16，对的对。啊，对不起，就你是说哪一章？约翰福音第三章。
啊，
那14:15-16。好，你等一下，我翻到那。
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是神爱世人，甚至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反得永生。
好的，谢谢。所以这是神所向我们预表的这个福音的真理。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呢？对于这一段，好的，那我们就来继续下面这个民数记的第十章到二十一章的十到二十节。可以请每位弟兄姐妹给我们读一下。
我来再读可以吗？
好的，谢谢文平。
好，第四节，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润河那边。这亚润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边界流出来的。原来亚润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苏法的阿归哈伯、瓦哈伯与亚润河的谷，并向亚和亚尔城纵谷的下坡是靠近摩押的边界。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愿这是什么字？龟吗？
龟
啊，愿龟愿战所挖掘的，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莫，从巴莫到了摩押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之毕斯加的山顶。
好，谢谢。谢谢文平姐妹。这个毕斯加的山顶啊，
毕斯加。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呢，他们经历了发怨言之后，怎么样？经历了神的医治啊，只要看一眼铜蛇就得医治。接着呢，以色列人又开始起行。先是安营在阿伯，然后呢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是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然后我们看到又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接着又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大家从这一段经文你看到了什么？
到一个地方，就是一直在走，有那个图看出来，就一直看到他们怎么走的。
他们一直在走，大家感觉到他们这个行进的速度如何？
读到这一段，我就想起。我们上周六去福音小站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唱的那首歌吧，基督精兵进行，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行军，一直在行军，都没有在阻挡的，就是耶和华给他带领他们，就是给他们祝福以后，同时举起来老百姓，就是以色 这些人有信心以后就成为真的是成为神的军，以色列的军队往前行了，所以就一路的往前行，那速度也更加快，就这突然想到这一点。
是的是的，非常好，谢谢茂华弟兄，的确是，对吧？我们就自己看到的，就是像茂华说的，我们那首歌唱的基督的精兵，对吧？啊，基督的军队，行进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为他活了，因为前面这个第九节最后一个救活了，一活了以后，然后下面就可以起心到这到这到这这一直接着，对吧？
对的，我们看到他们，对吧？在荷尔玛经历了这个经历了得胜，对吧？神把迦南人交在他们手中，因着他们信靠神。接着下来他们啊，在怨毒抱怨的时候，神又怎么样借着这个火蛇来教训他们，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拯救，对吧？他们只要仰望铜蛇，在别人看来一个根本不可能医病的这个方法，只要看一眼铜蛇他们就能得救，所以他们在这里不断的在经历神，经历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在越来越起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行进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从这个荷尔山起行啊，然后去进安营的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再到以耶亚巴林，然后就到了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着日出之地，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安营在向日出之地，想想日出的情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朝气
很希望有人
可以希望朝气，
对呀、啊、非常充满希望，朝气蓬勃，而且我觉得又那么的清晰，那样的干净，对吧？日出的时候，所以你看他们对着摩押的旷野向日出之地来安营，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军队，这个新的军队啊，他们的这种朝气。
嗯，我还补充一点啊，我们现在活在这样一个所谓很现代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缺乏一种呢这个对自然啊这样一种非常有这种切身的感受。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坐在这茶经，那个灯光很明亮，你不感觉，但是想想在那个时候晚上呢，就真是晚上完全没有光的，所以呢黎明啊，到天一点点亮起来，到日出，哎呀，那个阳光照着，一切都历历在目，清楚在眼前，那个感受，所以你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就像日出一样，这样的感受，我相信以色列人比我们今天查经的人强太多了，我们已经睡到八点起来，外面已经亮了，就算是你这个起得早一点，我问问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人专门到外面去看日出吗？我相信没有。
很难看到。
对，就算是你能看见，你开车走到旷野，你也能看见，有人专门去看日出吗？所以我们对日出的感受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强。他们一直在绕行绕行绕行，现在开始起行，然后就是一站一站往前走，迎着太阳，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要写上这个日出，写上那个太阳，哇，那个感受特别好。好，孙源接着。
是，谢谢莹姐。就是咱们要往把它带进去，但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生活的经历，真的是已经和大自然太不亲近了。小时候还 天热的时候还出去乘凉，对吧？还在外面，还能看看星星，看看月亮。现在好像连星星月亮都很少看，更在家里也很难看到日出，真的是这种感受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都不在乎是这个宇宙间有没有月亮，有没有星星。
真的是跟大自然太不那个了，和大自然离得太远。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第十二节，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哪些地方还提到了这个撒列谷？在撒列谷那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是在我们以后可以学的这个《生命记》里面就可以看到，《生命记》第二章。十四节，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所以呢，过了撒列谷之后，过了这个撒列西之后，那个原有的世代他们真的都从营中灭尽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之后呢是没有再提到以色列人的怨言了。所以撒列谷呢，它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吧。撒列谷我这不会点点。撒列谷在这个大的黄圈以东这个上面，撒列谷大家有没有看到？撒列谷它是一条小溪，在死海南边的，这个是撒列谷，撒列溪。在图的这里，以东这个大的黄圈圈上面和摩押这个小圈中间，所以它呢是从约旦高原向西流入死海的南部，它呢就是摩押的南界。它撒列谷的南面呢就是以东，北面就是摩押。亚嫩呢，亚嫩的意思是湍急的河流，它也是从约旦高原向西流入死海，但是它是在死海的中部，它成为摩押的北界。亚嫩河呢是常年有水的，河谷也很深啊，许多的支流也将这个约旦高原割裂，所以成为一些天然的地理的分界线。那么它的南面呢就是摩押，北面就是亚摩利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再起行安营在撒列谷，那么经过撒列谷之后，那上一代的那些以色列人都离世了，然后又从那里起营安营在亚嫩河那边。亚嫩河是在旷野啊，所以呢它是摩押的边界，是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这个耶和华的战记呢我们现在不清楚，应该是以前一本记录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战争事迹的一本书。这里说的是苏法的挖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雅尔城重谷的下坡，就是靠近摩押的地方。这里这个苏法呢就是在这个吕正中的译本里面，他说是扫荡了这个挖哈伯与亚嫩河的谷。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又从那里起行，是到了比尔，比尔就是井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以色列人又遇到了没有水喝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一次他们没有水喝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他这里呢说的是以色列人唱歌，歌唱赞美，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我们知道这个古代他们上朝的时候拿的那个板子对吧，叫龟，这个杖权杖被是指这个是这个井呢是民中的首领还有民中的尊贵人，比如说长老，他们带领以色列人所挖所掘出来的。但是这个是靠他们自己吗？完全是靠他们自己吗？这里有看到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
是
的，还是神赐给他们这个地方，他们听从神的吩咐怎么样，他们就愿意服从首领和长老们的带领去一起来挖水。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井涌上水来的时候，他们歌唱赞美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在比尔这里他们可以挖井，他们赞美神给他们水喝，就跟之前在二十章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失败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对吧，在二十章的时候会众没有水喝，又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然后呢因为他们的争闹，摩西呢生气，结果是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对吧，神还是成就了，还是让水流出来，让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有水喝。然后这个水的名字叫米利巴水，
米利巴水，
哎，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经过神一次一次的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改变，对吧，他们愿意顺服神，愿意接受这个首领和长老的带领。然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又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莫，又从巴莫到摩押地的谷，一直到了那个可以下望旷野之皮斯加的山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他拿呢是指神的礼物，表征的是神给他们水喝。所以我们在这个十到二十节这里就看到经历了铜蛇事件之后，对吧，他们有什么改变，看到他们是一次一次的这个起行啊，向着日出之地，然后经过撒列谷之后，这个那个老一个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了。然后我们看到他在比尔的时候没有水喝，但是呢他们却愿意不发，他们去不发怨言啊，在神和众首领的带领下，他们愿意去挖掘去挖井。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短短的十节经文当中，他们在信心当中跟随神充满喜乐，对吧，他们的行进的速度非常之快，在对比他们之前在旷野是绕行了38年，很多地方可能一住要住很久，在这里他们是在不断的行进啊，就像刚才茂华弟兄也提到的，耶和华的精兵在这里不断的行进， 非常的喜欢。
我这边再插一句，就是在这一段里面，特别看到他们在赞美当中行进，在行进中赞美神，这是真的非常喜乐的一段历程。
对的，
他们也很团结，也不争闹了，对吧？他们是聚集招聚百姓，大家都很和睦，然后都是愿首领和民众的都会愿归愿战所挖所掘，这跟前面对比就是争闹，互相吵来吵去，现在不吵了吧，对不对？都歌唱赞美，
对，发愿
和谐，
对呀、啊，赞美神，给水给他们喝，对吧？神带领他说是啊，叫摩西带领他们到这里，他们就愿意去一起来去挖井，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会争闹，只会抱怨。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个生命的改变。大家对这一段经文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严英姐有没有什么补充？
没有没有，老师。而且我觉得不光你讲的好，大家补充的也好，真的我觉得大家一起查经真。我很喜乐。
好的，谢谢，所以大家多发言多补充啊。好的，那我们接着看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啊。这个呢就是皮斯加的山顶，应该就是这个尼伯山的山顶，是摩西他在去世之前在尼伯山的山顶呢就向迦南之地应许之地眺望。刚才那个举铜蛇的地方呢也是这个尼伯山，这就从尼伯山望下去，向西望过去。好，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一段，是战胜亚摩利王西宏，是民数记的21章的21节到32节，请哪位弟兄姐妹来读一下。
我读吧。
好的，谢谢秋兰。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大道，直到进了你的境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尖垒，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助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十本与西十本的一切乡村。这西十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十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西十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雅尔和亚嫩河丘坛的祭司。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摩的民呐，你们灭亡了。基摩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我们射了他们，西十本直到底本尽皆毁灭。我们使地变为荒场，直到挪法，这挪法直延到米底巴。第几节？
32。
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摩西打发人去窥探雅谢，以色列人就占了雅谢的阵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好的，谢谢秋兰姐妹。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如何战胜亚摩利王西宏。那么他们继续向北行进，对吧？绕过以东地，然后呢就到了这个亚摩利人这个西宏的境界，境界。但这个境界原来是属于哪里的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同样的是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还是请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这个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西宏还是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他也遭拒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那么到了亚杂就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那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前面二十章的时候摩西也是很谦卑的向以东王，对吧，请求他能够让他们过以东地，那么以东王呢也是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对吧，不肯让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他们就转去离开他了。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当亚摩利人王西宏他像以东王一样拒绝了以色列人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要用却愿意却去和他征战，而且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呢？
就是他没有亲戚关系啊。
对的，那个神是把大家想一想以东人，我们上次讲到是他是以扫的后代，对吧？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的兄弟，对吧？所以他们神的原则就是他们不能够跟自己的亲人征战，自己的亲戚征战。但是亚摩利人呢，他们是什么人呢？亚摩利是属于哪里人？
这是说外就是叫做外邦人，不是就是跟这个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完全没有亲戚关系的外邦人亚摩利。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
也是迦南的一个部族啊。
对的对的，秋泉说的很对，对吧？那个神在这个，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的第七章
第七节。
请文平读一下第一节好吗？
好，赶出异族，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俄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
好的，谢谢。是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是怎么样啊？是要把迦南七族，对吧？他是要让以色列人，要把这个迦南七族赶出去。所以呢，亚摩利人也是迦南七族当中的一族，而且亚摩利人当时也占了很大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呢，我们是看到这个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这是神所允许的。
对的，而且神是要他们要把这个迦南七族赶出去，对吧？要把迦南美地给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迦南七族赶出去？为什么神允许把他们把迦南七族来灭尽？
必须灭尽，因为如果不灭尽的话，他会随从他们的去拜假神啊，影响
灌满油。对
啊，对
对，两位姐妹都说的非常好，对吧？因为神怎么样，已经容许他们，给了他们430年的时间，对吧？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却是恶贯满盈，所以必须要把他们杀了，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影响这个以色列人，对吧？继续拜他们的这个假神，继续他们的败坏。所以呢，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不让他们经过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把他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呢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是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有很多的尖垒，那么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住在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十本与西十本的一切乡村。那么这里就说到，这个西十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权力，直到亚嫩河。所以这里虽然原来是摩押的地方，但是呢已经是被亚摩利人占领了。所以那么以色列人在住这些地方的话，就不属于是夺了亲戚的地方，对吧？因为他们夺的是亚摩利人的地方。那么接下来这个蓝色的这几节经文呢，蓝色字体的是说，以前我们看到这个摩押人啊，不是这个亚摩利人，他们是何等的骄傲，所以他们呢也作诗来歌颂他们的战绩，就说啊，你们来到西十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造，有火从西十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就烧尽了摩押的雅尔。雅尔呢是摩押的一个，也是一个大城，和亚嫩河丘坛的祭司。然后说，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摩的民呐、啊，你们灭亡了。基摩是谁？为什么说是基摩的民？
摩押人拜的神，
对的，谢谢秋兰。是的，基摩神就是摩押人所拜的神，所以他就说，基摩的民呐、啊，你们灭亡了。基摩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然后还说这个亚摩利人射了他们，射了这个摩押人，从西十本直到底本尽皆毁灭啊！我们使地变为荒场，直到挪法，这挪法只延到米底巴，非常的骄傲，说是把这个摩押的人赶出去了。看当时的情况是男子逃奔，女子被掳，非常的惨。他们在歌颂他们的胜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像非常能打的摩押人、亚摩利人，结果他们还是怎么样？神把他们交在以色列的人手中，以色列人就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这全地都得了。所以然后以色列人呢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摩西接着打发人去窥探亚谢，以色列人呢又占了亚谢的阵势，又把那里的亚摩利人赶出来，照着神的吩咐啊，对这个迦南七族绝不手软。在神的带领下去征战，所以他们呢先是战胜了亚摩利王西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最后的这个33到35节，再请哪位弟兄姐妹读一下。
那我读好了。 33节，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向从前带住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红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
好的，谢谢文平。那么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转回继续向北去，就向巴山去。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右上边那个是巴山，看到吗？巴山
基列在上面，
那个巴山在上面，那个我们看到，这里有一条流向约旦河的，那个就是亚伯河。大家还记得亚伯河发生过什么事情？雅各，
亚伯渡口啊。
对呀，在亚伯河的这个渡口，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再往北就是这个巴山地，巴山地。那么亚伯河，你看跟它比较平行的往下来。就是一个，就是那个亚嫩河。我们看到亚杂，所以他们继续向北到巴山，夺得了这个亚摩利人的地方，这一块黄色的，然后就到了巴山北边这里，靠近加利利湖的右边。东边，那么巴山王噩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这个下面其实已经打出来了。巴山王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身材非常高大，军事上非常强大的。
谢谢茂华弟兄啊。所以你看，他是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都是以人肘为度。大家想想，那如果是一肘大概半米的话，长九肘是多长啊？4米半，宽四肘，就宽2米。你想这个人有多高大？
他再想想，现在世界上还有那么高的人吗？所以你看到没有，最最强壮的反而存不下。所以，
立法因人对吧？
之后我们想，立法因人和亚纳人，这都是古代的这种巨人。
对，
他们比姚明还高吗？
高
多
了。姚明是人中比较高的。
长九肘，他你说这个床4米5，那他至少要接近4米高。我都没见过这样的巨人。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传说说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也是有巨人帮他的。
不
知道那个时候中国是不是也有巨人。
圣经是记载了有巨人，但是因为后来就都没有了嘛，所以我们只能是靠想象去填补。那我们相信神说的曾经在世上有这样的巨人。那个哥利亚应该就是巨人之一。
对，
就是大卫打死那个。
对， 那时候还有一还剩下一点，但是应该也没有像这个恶这个巴山王恶这么高。
嗯，那个
应该有可能。我觉得我们说现在考古学说到那个孟马像那么大的那个恐龙，都有此前都有存在过。那说明他这种巨人都有可能存在过，后来根据气候历史变迁啊怎么样，他就慢慢消失，我觉得有可能。
这里是圣经记载，那肯定是真的啊，那就肯定是有这样的巨人。所以我们就知道以前那个探子对吧，他们看见亚纳族人，亚纳人也是巨人，所以他们看到巨人觉得非常的害怕，觉得自己就像蚂蚱一样，所以他们因为对亚纳族的惧怕，所以他们不敢相信神。不，因为他们见到这个亚纳人，他们都不相信神能够把他们带领到这个迦南地区，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巨人，我们知道他原来是何等的惧怕。他们因为在这个巨人这个在这里，他们已经栽过一次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他们是怎么样啊？神对摩西说：“不要怕他，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我们从前面这个亚摩利人的这个诗里面，诗歌的颂赞的诗歌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个西宏也不是一般的人。对吧？如此的战胜了这个摩押人，但是即使这么强大的西宏王，神也是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可以杀尽他们，所以他们有前面这个得胜的经验在这里，对吧？所以他们还是相信，即使面对这个巨人，他们还是有信心。所以你看这里说，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他们惧怕的巨人，现在因着他们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相信，他们去在神的带领下去作战，他可以击败他们，不留下一个。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这支军队，他的这个得胜的这个信心越来的越长大。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经文，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一开始一个小小的失败，因着他们信靠神，神带领他们取得胜利，对吧？将荷尔玛进行毁灭，从原来失败的地方站起来。那么接下来呢，当他们在过以东地的时候，因这个路难行，他们又来怨毒神和摩西，结果呢，神管教了他们，他们也经历了神的救赎，经历了神的救恩，这个神奇妙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支军队在神的带领下越来越向前行，这个喜乐的跟随神，看到他们，所以神就把这个胜利交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战胜了这个亚摩利人西宏，又战胜了这个巨人巴山王恶。所以这里就记录了他们在神的带领下的这个得胜，这两场大的胜仗。那么大家看一下，你对学习这一段这一章经文，你有什么体会，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大家可以讨论说一说。
就是这个仰望铜蛇，仰望以后他有得活，得到就活了，一活了以后他后面就整个军队有士气有朝气，就是好像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什么会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耶和华神就是帮助，就是信靠神就帮助他，然后这个军队就又很团结，然后又没有水也会去打井啊，就是信靠神，就是真的是就是说就是很信实嘛，就是说就是通过这样子，就是他这个神这个的约还有他的那个应许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就好像就是顺其自然，就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就慢慢就是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就是真的就是攻下了，都即使是巨人也都不怕，也都能战胜，根据这个经文的记述，就是想到这个信靠神真的是就是神的恩典还有神的这个信实是就是
非常谢谢文平姐妹的分享啊，的确是当神在管教他们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看到了自己原来所忽略的这个救恩恩典，对吧，所忽略的这个神的保守，当神撤去保护的手的时候，他们就遭遇到火蛇，他们还可以遭遇到其他的事情，这令到他们开始感恩，对吧，当他们在经历神这个奇妙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对神的感恩，而且也像文平姐妹讲的，对神的信实，对吧，都让他们充满了信心。
而且我也想借着21章也让我们看见他们之前38年的绕行不是白费，38年在旷野里绕行，你看到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也有软弱，他们也发怨言，但是当神在用各样的方式来带领他们的时候，然后把他们带起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耶和华军队的这种力量真的是不一样的。当年探子怕这个高大的巨人恐慌到那样一个程度，现在摩西带领新的一代这个以色列人就可以一次又一次战胜这种极其高大的巨人，应该说这些巨人是比他们看见的在这个希伯伦那边看见的那些这巨人应该还要高大，这里边特别记载了一个可怕的他们的这个尺寸，那个身高，那个宽大啊，而且他们有这个铁啊，这都是当时以色列人所没有的。以色列人我想可能跟我们今天的人高大程度差不多，所以他面临着那么高大的人应该是这个真的是心有畏惧的。如果大家记得那侏罗纪公园第一集，他们走着走着后来看见这个恐龙出现那个场景啊，那当然电影是用了一种非常的就是用一种渲染的方式写这几个科学家看见在他们眼前有真实的活的恐龙的时候，他们惊讶到那样一个程度。那你想如果看到那么高大的人站在你面前，比那个熊还要大不止一倍，那确实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威慑的力量，因为古代是冷兵器时代，那这个力量是最重要的。但是 靠着耶和华可以战胜巨人啊，这个非常好啊。孙元，谢谢你，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没什么补充，我这电脑有点问题，我退不出去。
OK， 好，不要紧，先这样。那非常感谢这个孙元姐妹，很细致的去带领我们学了这个21章。下一次学22章，就是宋师母师带领我们一起学啊。我们也预先谢谢宋师母师。我最后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学完20章的时候呢，茂华弟兄呢有一点感受跟我提起来，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我在这里，要不茂华弟兄你跟大家讲一下，真的是你那个考量啊，可正好是因为17、18章是你带的，所以你对17、18章有非常深的这样一个认识，那么你就能够联系起来一起来讲。茂华弟兄你讲一下吧，你自己给大家分享。
这个机会讲一下，因为我们读就上回考查考的23的说民数记，就是我们有一致都有一个疑问，好像就是摩西和亚伦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摩西发怒气，用那个杖去击打那个磐石，然后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是原来是神就因为这个来责备摩西和亚伦，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后面我特地查了一下，我当时上次提的时候就提出这个杖，这个是摩西的杖，是不是摩西当时过红海那个杖？实际上这是不是的，因为这个杖也是实际上是那个亚伦那个杖，因为耶和华神特地交代摩西和亚伦那边说，按照神的吩咐，他们从耶和华面前把那个杖拿出去，所以在耶和华面前那个杖是在至圣所里面，在约柜里的杖，那个杖呢是亚伦的杖，所以那个亚伦的杖是刻着亚伦的名字的，所以被拿去，神是要叫他，当时神设立这个把亚伦的杖放在那个约柜那边，当时是为了什么目的，要放在那边，是为了使老百姓的争闹止息，是这个原因把它放在那边，是当时是这个争闹，为了要争闹止息，所以他吩咐亚伦摩西把这个杖拿出去，他的目的是为了再一次的制止这第二次的百姓的争闹，所以亚伦和摩西呢又把这个杖拿出去，他没有把这个杖抬出来，说只要一抬出来肯定就是百姓的争闹就自然就止息了，但是摩西没有把这个杖用在正确的位置，没有体现了神的一个旨意，所以他用那个杖去击打磐石，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这个去行事。还有一个，对为什么亚伦要面临说为什么亚伦也不能进入那个迦南美地，而且是先死在那个山顶上和山顶上的，我们要回到民数记的上次是18章是吧？18章的耶和华跟亚伦说的这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担当，你作为大祭司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所有这个圣所的罪孽，就是圣所的物件被拿出去了，你作为大祭司是有完全的责任，一定要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用这个杖，所以这个杖被摩西拿去当做一个击打磐石的工具，所以神对大祭司所拥有的杖必然追责，所以就是因为作为大祭司他这边讲得非常明白，讲得非常清楚，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所以若是即使是不洁的人接近那个圣所，那你的这个不洁的人要死，而且你 那个作为大祭司，包括他儿子都要担当这个罪孽的，所以他的杖作为物件被拿去击打，这个工具被滥用了，所以你神肯定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从这个经文上来讲，所以为什么摩西亚伦会也是在先死在那个山上，进不了迦南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认真查考这些经文，我们就没有就不懂得这方面。好像一般都是讲说亚伦，因为是摩西又发怒了，击打那个杖，而击打那个磐石。所以实际上是，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而且他击打完以后，神就是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不信我，是吧？”就没有显示神的那个圣那个功，这个圣显神为圣嘛。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还最终还落了一个不信神的。这个神对他们指的是不信他，他们就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所以我那天查考了一下，就是还是从这个方面，从经文上面来解释，应该是更主要的。
嗯，
摩西发怒只是另外一个方面。好，我的补充就到这边。
非常非常好啊！我们看到啊，这是在经文里细细的查考，我们从这个前因后果中呢，就看到。原来神前面是有旨意的，他们违背了啊！尤其是对于这个大祭司来说，他有那么重的一个职责，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摩西击打的，但是亚伦也要同样呢受到神的这样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责罚，就在这里。所以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非常感谢茂华弟兄呢，这个透过十八章去领受到二十章这个问题，它的前面神是怎么样的一个严严的来这个来吩咐他们啊，那我们就整个就看得更明白了啊。这就是我们细致的查经的意义，我们就真的是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带领，神是怎么样一个这个教导，我们应当怎样行啊？那好，我们今天这个查经呢到这里，请宋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啊，谢谢宋牧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啊，你给在旷野中被火蛇所咬的，主啊，开了一条活路，开了一条生路，主啊，感谢赞美你，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啊，那些仰望红蛇的人，主啊，他们就活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主啊，今天我们蒙恩的人，我们才明白，原来铜蛇就是那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啊，你就是我们的救恩主。主啊，今天仰望你的人，被罪所困的人，被罪所捆绑的人，主啊，今天信靠耶稣，我们就得永远的生命主。主啊，这是你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就求主你施恩，主啊，你就恩待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尝到你主恩滋味的人，主啊，我们今天就是能够去在各样事情上活出主啊这个蒙恩的样式。主，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主啊，他们以后就不一样了。主耶稣啊，这求主让我们今天，我们既然有了新的生命，主，我们就不一样的主，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怜悯，让我们常常去思想你这莫大的恩典。主，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